来做一个祷告开始。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我们特别欢喜是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复活节，真的是借着耶稣的复活，我们从神领受你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里面已经有一个新人，是一个新的创造，虽然我们这个身体还没有被更新，要等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有一个新的身体，但是我们已经可以因为里面被更新，就期待将来我们的身体也要被更新，这真的是何等的盼望。我们实在是要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学习圣灵圣经启示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实在是需要你给我们恩典。我们不希望我们像尼哥底母一样，虽然耶稣给他解释他却不能够明白。主啊，你实在是让我们能够真知道，这个真知道实在只有经历过的人就能够了解怎么样的知道是一种真知道。主啊，我们实在是知道靠我们人天然的能力不能够知道关于你的事，再一次恳求你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学习你自己的真理，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今天我们上次看到神国度的拓展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神国度的百姓，也就是说在神国度里面成为神国度神所治理的百姓。那在旧约的时代，他们是因为神拣选一个民族，当然是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神拣选了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约。那当然亚伯拉罕有不止一个儿子，但是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神自己所行的大能的作为。以撒的出生完全是一个神迹，因为亚伯拉罕跟撒拉都已经怎么样，没有不能再生了。撒拉圣经上创世纪十八章说他的月经已经断了，也就是说这是不能再生孩子的，但是是神的作为。这一点我顺便提一下，你会发现圣经里面神拯救人的工作全部都不是靠人的作为，所以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是神的神迹所行的。那圣经里面我们看多少神的作为都是这样，参孙的父母也是不能生育的，可是在那个时代神要拯救以色列人，所以神就再行的神迹使得参孙的母亲怀孕生这个儿子，撒母的母亲也是不能生育的。神的作为真的我们要明白，不是靠我们人，我们真是要知道我们人不可能做什么，神自己有能力，而且圣经从头到末了让我们人没有一句可以夸口的，因为都不是我们人所做的。所以施洗约翰的爸爸妈妈也是不能生育，所以呢也是神行的一个神迹。这故事一直重演，看见吗？是神自己的作为。耶稣当然神的儿子更是神自己在玛利亚的腹中所行的一个创造的工作，使得神的儿子可以有一个人类的身体出生成为真正的人。好，所以呢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但是神自己赐给他一个后裔以撒，神也跟以撒立约，然而以撒的妻子其实也是不能生育的，以撒为他祷告结果就生了双胞胎，但是呢神要显明他拣选人的主权，双子还没有出生，善恶还没有分别出来，神就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仍然是神自己的拣选。雅各以撒利百加生的第二个儿子是神所拣选，但是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就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曾经预言他的后裔神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但是神也说这个不是马上可以成就的，要经过他的后裔在别的国家统治400年之后 神要把他们从其中拯救出来，才把他们带领进入迦南地。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神用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带他们到西乃山下，在那里跟他们立约，他们就成为神所统治的百姓。这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看一下这段经文。我现在发现还是要叫大家翻圣经，我们的圣经我想大家都是不太熟悉，真正对圣经是够熟的人，我想我又不用叫你们翻了，脑子里面已经有了，但是我想还是值得让大家翻，直接用眼睛来看。好，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你看第一节到第六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这里神很清楚，是他的恩典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好像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给神。所以呢，神就跟他们立约，你们如果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神要跟他们立约，他们的责任就是要来遵守神跟他们立约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律法。那这是在第二十章，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实践。神说，因此呢，他们要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神的国度是特别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神来实现他君王的统治。那所有以色列人就是神的百姓，一直到今天他们还是有这个概念，他们是特别是属于神，神所拣选，是神的百姓。但是我们看到到了新约的时代，是谁可以成为神国度的百姓，接受神君王的统治，乃是基于耶稣所完成的救赎，借着圣灵的工作使人得重生，因此得以进入神的国。好，我们先看约翰福音和这个第三章跟提多书这一段经文，然后我们来再来讲一下哈。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三章，这样子，我们先读提多书好了，因为我们等等主要是用约翰福音来说。我们来看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里我们看到圣灵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这里就提到是借着重生的喜，当然他是用洗礼的比喻，所以他加上一个重生的喜，基本上就是借着重生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得以得救。那这里提到这个重生乃是圣灵所做的一个更新的工作。好，所以我们就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十节。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好，我们读到这里哈。那这里当然我们都很熟悉，我相信很多基督徒很熟悉这段经文。我们在讲新约圣灵论，其实我们已经讲过这一段经文。不过我想我们真的是很值得重复的学，包括我自己在内，每一次重复的时候就更深刻的，或者说更多的明白，也会更深的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那这里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很可能他是犹太人最高法院，就是犹太人的公会里面的公会的一员。但是他不但是这个犹太人的官，因为呢在第十节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表示说他也是教导律法的，或者用以色列人他们的称呼就叫做拉比，所以他是很有身份很有地位的一个人，或者说在宗教上犹太人的信仰上他是有权柄的一位。那他夜里来见耶稣，那当然我相信如果大家要去读解经书，就会看见这个有人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为什么他夜里来见耶稣呢？有人说哦，这就是一个历史事实啊，反正他是晚上来。有人说哦，因为拉比们他们要研读律法，通常都工作很晚，所以到晚上才有空。哎，那也有人说这个是因为他怕白天来会被人家看见，犹太人的老师来见耶稣，所以偷偷的晚上来。哎，但是真正的原因，可能最好的原因是约翰福音这本书，如果你读你会发现约翰福音有一些叫做 keyword 啊，就是这个要字，其中有一个就是光，有一个就是黑暗。光跟黑暗的对比记得吗？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凡是这个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然后呢，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的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个我们和合本翻成不接受，也可以翻译成黑暗却不能胜过光。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黑暗，犹大卖耶稣的时候一出去，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说那时候是晚上。所以在约翰福音，光跟暗是一个一段一再出现的对比。换句话说，他晚上来见耶稣其实是要象征在属灵上在道德上其实他是活在黑暗的里面。虽然他是以色列人的老师，虽然他在教人，他又是宗教的领袖，但其实在道德上属灵上他是活在黑暗的里面。好，但是他自己不知道，这就是一种骄傲。所以我们今天耶稣说的这些聪明通达人，尼哥底母是聪明通达人，所以我们等等会看见耶稣跟他谈到他还是不明白不知道，不过我相信他回去有思想，因为约翰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说后来公会的人打发差役去捉拿耶稣，结果这些差役没有把耶稣捉回来，这些公会的人就问差役说你们怎么没把他捉来，他们说、哦、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那公会的人就批评说你们这些都是不明白律法的人。 OK， 那尼哥底母就站出来说话了， 他说我们没有先经过审问，我们就定一个人的罪，这是不义的。那事实上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死的时候是谁埋葬耶稣？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尼哥底母去把耶稣埋葬了。所以是这时候他是不明白。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真的是，我们可能当时我们常常听一些圣经的教导，可能我们马上没有明白，但是这是为什么我常常跟很多弟兄姊妹说回去要默想，默想是很重要的。当然很多人跟我说，师母我不会默想，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以后有时间我再跟你们讲怎么样默想。我也一直在想我要开一点实际的课程，教你们怎么过基督徒的生活，还是要教的。这就是做门徒，哎呀，我这几天也明白了，跟随耶稣做门徒更明白了。以前我都是讲哦，印度的老师他们收学生做门徒就是要跟学生生活在一起，那你看圣经也是了，耶稣选了12个门徒就跟耶稣一同进同出啊，因为这样子生活在一起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导，他们时时刻刻就是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教训，看他所做的事，跟他生活在一起等等之类。我们今天带领人做门徒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这几天花很多时间，有一位姊妹她在管教孩子上有很多的问题，长期以来的，现在呢这个严重的事情发生，终于把她给脑袋敲醒了，想要重新设管教的这个规则等等等等之类，所以天天都打电话，6点钟7点钟我的电话就响了，我就刚爬起来，每一天都要 review 今天怎么样怎么样。那当然我的意思说他是很愿意学，所以都是他打来，我没盯着他，我没有这个紧迫盯人，是，但是他很愿意学，所以呀呀呀呀呀。可是我就在思想，哎呀，真的带人做门徒就是这样，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怎么生活，其实基本上牧师给你讲一篇道，这个牧师会不会生活，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懂不懂 ？OK， 原谅我这样讲哈，真的，这是真的。OK， 为什么今天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令人很伤痛的事情发生？其实我说这个话真的是，我不是说哦师母很骄傲，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说真的，神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牧师也是跟大家一样，我们都是要靠神的恩典。我们都要按真理来生活，没有人可以有特权 ，OK？ 所以呢，我就是这是题外话，所以我在想，要开一个课教你怎么过基督徒的生活啊，每一方面，不过这还没想清楚，所以呢，现在还不可以开这个课啊。我也想说教一个课，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因为这是太多人问我的问题啊，等等之类。好，你们为我祷告。那我可以，神可以告诉我，要怎么样这个来，当然要等圣灵论教完哈。好，所以呢，这个人来见耶稣，他其实是活在属灵的黑暗里面。但是我们看他对来见耶稣提出来的问题，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好。我不知道你读这句话你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这个他既然是所谓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而且还是公会的一员，当耶稣对他来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他是用这种身份来说的，表明说他以他在宗教上的身份地位跟知识，他对耶稣做了一个判断，他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的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但是他虽然看见耶稣的神迹，从耶稣的神迹可以就是按他的宗教的这种知识跟领悟，他本身觉得他所拥有的这个属灵的这种能力资源，他判定耶稣是来做师父的，来做师父的就是来做老师啊。而他这个对耶稣的评价，其实把耶稣贬的算是很低的，只不过是老师，还不是先知。他不是说你来做先知，那就更不要说耶稣是神差来的那位弥赛亚。所以他要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其实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他只是说， 我们看见你行的神迹，有一件事很确定，你是从神来的，但是神差你是许多老师中的一位而已。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读福音书，我们真的常常看见问问题的人所提出的问题跟耶稣的回答常常是什么？答非所问，是不是？但耶稣真的明白他在问什么。当他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这个询问本身其实是隐含了你到底是谁。我们从你行的神迹，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判断，你是从神那里来的老师，因为你行的神迹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神能行。但你到底是谁？因为如果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犹太人的公会最主要的责任是要维护犹太人信仰的纯正。那犹太人信仰的纯正，在旧约摩西的律法最大的危险就是有假先知。今天也是一样，今天耶稣早就在登山宝训的结束警告我们说，你们要防备什么？假先知。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也说，最后人子要来之前会有很多的假基督、假先知、假教师要出来，若是能行，连选民都要被迷惑。我们真的是要有分辨的能力，你们坐在下面要很小心，不要被我愚弄。如果我是一位假先知，然后你们这个就傻傻的跟随，那可能就走误入歧途。那我只是用个例子，这其实一方面我们要很谦卑的接受教导，当然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分辨我们所接受的教导是不是真的是合乎真理的教导。这个我觉得每一个人可以从神去得到这个帮助。一个真正爱真理的人，神一定可以给我们，真理的圣灵一定可以给我们帮助。所以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跟牧师读的神学院我们非常喜欢，因为这个神学院不是只教一派一家学说啊。你去读敏彻斯特 Westminster， 他们是加尔文派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你在学校里面上课，所有的老师讲的全部是这一家的神学思想啊。你到达拉斯神学，那个是 dispensationalist 时代论，只此一家啊。富勒神学院是另外的。我们三一神学院各家行号都有啊，我们有加尔文派的老师，有亚米念派的老师。那么讲到耶稣的再来，有灾前被提的，有灾中被提的，有灾后被提的，这三派的老师合写一本书出版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三一神学院，我们可以接受一个训练，我们一直受一个冲击。这些老师把他们从神领受的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都要做我们自己的思考，我们都要做我们自己的思考。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明白啊，这个神的真理，我们可以从神的圣灵从圣灵得帮助，来帮助我们去分辨。好，那所以其实他们的责任是要分辨这个假先知。那他这个问题其实说，你注意啊，你所行的神迹，是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从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是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老师。但是如果他们要判定耶稣是不是假先知，耶稣或者是真正那位神应许要来的弥赛亚，他们其实还觉得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所以其实换一句话说，就跟福音书里面法利赛人要求耶稣从天上显一个神迹，其实就是兆头，意思就是说还需要一些更多的神迹来证明耶稣是谁。但是耶稣的回答呢，好像无关，其实是密切相关。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人如果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以为
你有足够的能力来判定我是谁。但是其实你如果不重生，你就没有资格来判定我是谁，你就没有资格来分辨我是谁，因为你不重生，你就不可能见神的国，你不可能是真正从神那里领受神所赐的这个启示来认识我是谁。所以呢，关键的问题是耶稣已经来了，他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那么也已经带来了神的君王统治。尼哥底母他自己有没有预备好来接待耶稣，所以他可以得到耶稣带来的拯救，他可以有一个得重生，他能够真正来进入这个神的国。那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神的国在圣经里面强调的是神君王的统治。在旧约里面很多的经文都一再的强调神在这个宇宙是创造者，他有绝对的主权掌管一切，所以他是君王在治理他所造的万有。这就是一个神的国的概念。虽然被统治的可能不一定愿意接受这个统治，但是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既然我们都是被造的，我们就不可能不被这位创造者来管理，所以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但是呢，在旧约的里面，先知就开始预言。那当然我们已经说，以色列人因为是他们蒙神拣选跟神立约，他们是接受神君王的统治，在旧约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所以在先知的预言里面就开始预言有一位弥赛亚君王，也就是神跟大卫立约的时候应许大卫要为大卫建立王朝，大卫的子孙要永远坐在这个宝座上，这个大卫王朝会存到永远。那所以先知就开始预言有一位弥赛亚，那当然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很奇怪的是，在先知的预言里面，这位弥赛亚有时候好像就是神自己，有时候好像又是跟耶和华不同的一位。那但是其实从先知的预言我们就开始看见，神已经开始在这个对于神国度的概念有一个新的，就是开始启示一个新的观念，跟以色列人原有的观念不一样。也就是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是觉得他们的国家是神的国，将来弥赛亚君王来坐在宝座上治理以色列，以色列国家要恢复，而地上的万国是被以色列国的王所统治，是他们的概念是这样。那么但是其实圣经已经开始在修改，这个大卫要来的这位后裔，他要治理神所创造的宇宙。那当然他们在旧约我们也看到讲论这个国度跟将来使人复活的这样的事情，这都在旧约里面有出现。所以尼哥底母他身为一个犹太人，他认为他们是理所当然就有份于神的国，所以这个见神的国或者进神的国，在尼哥底母尤其他是犹太人的老师的观念当中，这是肯定的。他们将来神应许的弥赛亚来的时候，神这位弥赛亚要带来神神复兴以色列国，然后呢以色列国要成为地上这个万国，就等于说万国都要归向以色列国，他们是一定可以在弥赛亚来的时候进入这个国度，也可以享受神应许的这个复活的生命。好，那可是我们看到福音书耶稣来的时候，耶稣的传道工作和他的教训就好像带来一个他们从来没有 就是这是他们从没有的一个概念，就是其实耶稣来，神的国就已经开始了，神这个君王的统治已经开始了，耶稣带来拯救，那么凡是悔改归向耶稣的人，愿意接受神君王的统治，他们就开始进入这个神国度基督作王的统治当中。这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你会看约翰福音都是叫做已经实现了，意思就是说我们说是已经实现的末世论，意思就是说约翰福音都是说信的人就得永生，可是如果你还记得在马太马可路加常常说永生是将来的，那个少年人的官忧忧愁愁的走了，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缝衣针的眼还难，门徒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哎，那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但是然后彼得说那我们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你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凡为我撇下房屋妻子儿女房产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并且要受逼迫，这是马可福音，而且在来世得永生啊，因为这个少年人官是问耶稣我要行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好，所以我们现在懂了，一方面我们信就有永生，可是我们真正要完全脱离罪的咒诅，真正可以面对面见神，在永恒中与神同在，那是将来，就是说这个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我们能够完全的来享受神借耶稣带来的这个新的生命，是要等到将来才可以完全实现。好，所以呢耶稣指出他一定要重生，那重生这个字在希腊文呢有可以有三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是指 再一次的出生，第二个是指从上面生，所以你会听见今天用英文讲人家会问你你是不是 born again 的 Christian 再一次出生，但是这个字其实也是 born from above 从上面生，但是这个字还有第三方面的意思是根本的从头开始啊，就是彻底的根本的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当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必须重生才能见神的国，耶稣的话或者说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记载耶稣的话可能是有三方面的兼具这三方的意义，第一个一个人要进入神的国必须再一次出生，我们都从母腹里生出来，可是要进入神的国还要再一次的出生，可是这一种的第二次的出生是从另外一个领域而来的生命，从上面 born from above， 这个再一次出生是从另外一个领域而来的一个更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是把我们现有的生命不是做一部分的修改，而是赐给我们一个新的重新开始，全新的彻底新的，不是把原有的我修修改改，我们的罪性不能修改，这个是必须完全的除掉，神给我们一个新的跟过去原有的生命全然不同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耶稣说你必须要这样子的出生，再一次从另外一个领域从神而来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新的，不是原有的，不是把原有的 做一些修改，所以不能够这个叫做什么修身啊，行善修身，不是这样子的一种，是全新的换了一个新的生命。好，所以尼哥底母听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 不懂听不懂，所以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了，很多人就是因为根据这些话，这句话尼哥底母都是被画得很老啊，因为就想他是老先生人已经老了，怎么可以再生一次呢，岂能进母腹再出生吗，耶稣第二次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我们知道这两次第三节跟第五节耶稣都是用我实实在在做一个开始，每次耶稣用这个话做开始就是表明他下面要说的话很重要，不仅是很重要而且是真实可靠的，所以人如果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 或者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我们看这里，见神的国跟进神的国其实是平行的，都是描述能够有份，能够将来在神的国有份。那前面说人要重生才能够见神的国，然后耶稣进一步，因为尼哥底母不明白，耶稣再一次给他解释，他说人要从水和圣灵生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耶稣心里想，他既然是以色列人的老师，耶稣就用旧约神已经启示的这一方面的真理来跟他来教导他，他应该听得懂。所以耶稣就给他说明，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人要从水跟圣灵生，然后他解释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看见尼哥底母还是听不懂，他说怎么能有这事呢？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那所以我们怎么来解释耶稣给他进一步的教导，说人必须从水和圣灵生。因为第十节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就显明耶稣是以旧约神的启示来给他讲解。所以当我们要解释从水和圣灵生，我们要回到旧约。我们来看耶稣所指的是旧约，神借着先知已经给人什么样的启示和教导。那当然我今天就不花时间讲，有各种人对于这个水和圣灵提出的不同的解释。那这些不同的解释基本上不是从不是以旧约做一个根据，有一些甚至是以新约，而且是以后面新约的书卷来做来提供解释。譬如说水，他们就说水就是神的话，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耶稣说这个教会好像是基督的心腹啊，这个基督要用水借着道，就是神的话，把教会洗净，成为没有玷污、没有瑕疵、圣洁的心腹，可以献给自己。所以还用后面的来解前面，其实这是不通的，对不对？约翰福音写成的时候还没有以弗所书啊。那么使徒约翰写这一卷书，他所指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啊，是有一些旧约的背景，最主要的是这个以西结书啊，第36章的25节到28节，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以西结书36章36章前面其实啊，16节到21节是宣告神的审判，以色列国家神要因为他们的罪、他们的悖逆，整个国家要被毁灭。但是呢，神也应许要使以色列国能够被恢复啊。所以第22节，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因为他们因为神的审判被就是说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就被掳，所以北国被亚述帝国灭，南国犹大国被巴比伦帝国灭，然后百姓就被掳了，掳到巴比伦。但是神应许要复兴以色列国，神说他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他们，是为神自己的名，因为他们被掳就使神的名受到亵渎。所以23节，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个名在列国中已经被亵渎。这个我们也要有古代人的观念，古代人观念是把他们的神跟这个国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一个国家的神有没有能力保护这个国家，如果这个国家的神没有能力保护这个国家，那这个国家的神的名就会受到羞辱。所以呢，这是为什么他们被掳，其实是耶和华把他们交在这些外邦人的手中，但是外邦人不是这样看的，他们就是用当时流行的方法，哪一国的神比较
powerful， 哪一国神比较有能力，他是有可以救他的百姓。所以呢，神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名，神要来恢复以色列国。所以二十四节，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但是二十五节，神接下来应许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忘掉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你看到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这又是一个立约的关系。那这个是以西结书版本的新约，我们平常最熟悉的是耶利米书版本的新约。耶利米书的版本的新约是神说他要跟他们另立一个新约，不像过去神拉着他们祖宗手所立的旧约。那也类似我们看的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好，那但是这里以西结书在这个神应许要跟他们另立一个新约，这个新约神应许要做什么事呢？第一个，神要用清水洒在他们身上来洁净他们。但是第二个，神要赐给他们新的心、新的灵，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第三个，神要把神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他们可以不再悖逆，完全顺服遵守神的命令。好，所以第一个要用水洒在他们身上，神要使他们脱离一切的污秽，特别他们拜偶像的罪要从此得医治。所以这是表示这个生命被洗净，但是呢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这是一个更新的出生，这是一个更新的出生，也就是说新的心、新的灵，这个新的灵是我们里面的哈，不是指圣灵。这个人里面有一个新的整全新的人，不是跟以前一样的，所以一个新的心、新的灵，除掉我们的石心，就是悖逆的心，赐给我们肉心，给我们一颗谦卑顺服的心。但是当然第三，神的灵也要赐下。那在旧约，耶和华一再应许在末后的日子，他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也就是说他要把灵赐下，这个神的灵要放在我们神的百姓的里面。这是一个新的应许。在过去神跟他们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给他们的是神的律法诫命。 OK， 好，所以我们看见耶稣说要从水和圣灵生，他就是用旧约神已经给以色列人的应许，这个新约的应许，来跟尼哥底母讨论什么叫做重生，什么叫做再一次的出生，而且是从另外一个领域，从上面这个领域一个新的出生，全新的新的出生，罪能够被完全的洗净，而且里面是给一个更新的生命。这个更新的生命是跟过去这个旧的生命全然不同的，并且呢神要把他的灵，圣灵要再赐下在我们里面。那这个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就可以给我们有能力去认识神，去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在那个耶利米书就是说，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耶和华，而且给我们能力去顺服遵行神的命令。那么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时候就才可以真正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立约的关系，不再是像在旧约以色列一再的悖逆神，虽然神把诫命给他们，他们却总是违背神的命令。好，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旧约以西结书来给他解释他所讲的重生是指什么。那当然这个重生的工作耶稣接下来说明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就用一个比喻，他用风作为比喻，他说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就是指我们地上的 身体的出生，我们人地上的身体出生，我们出生，我们属于这个人类的家庭。但是呢，我们这个新的出生，再一次的出生，出生了是从另外一个领域，神这个领域的一个新的生而来的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出生就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加入一个新的家庭，是神的家。所以这是我们新约的作者用家庭来比喻教会，我们是在神的家中。所以耶稣就做一个区分，这个出生跟，因为尼哥底母说人老了怎么能再生一次呢，所以耶稣说这种从肉身生的人类的出生，我们就是属于人类的家庭。现在我讲的重生不是这一种人类的出生，这只能生一次。正如尼哥底母说人老了怎么可能再进母腹生出来，但是耶稣说我讲的是另外一种的出生，就是从灵生的，也就是前面第五节耶稣说的从水和圣灵生。这个生命被洗净，有一个全新的更新的生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是从灵生的。那从圣灵出生，也就是借着圣灵的工作而有的这个新的出生，那所有的是属于一个新的家庭，就是灵啊，意思就是说是属于神，神是灵，是属于这个新的家庭，神的家庭里面。因此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也就是说尼哥底母既然读了，他是旧约的老，他是以色列人的老师，他是研读神的话，包括所有旧约里面的，不只是摩西的律法，是整个旧约神的启示。所以他应该明白以西结书36章神已经跟以色列人应许要跟他们立一个新的约，这个新的约是会把他们的罪都洗净，给他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一个新的本性。而且神也要应许，把神应许要赐下的圣灵丰丰富富的赐给他们，神的灵会住在他们的里面。那所以这个圣灵的工作，耶稣说就好像是风，风随着意思吹，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是我们要回到他们当年的背景。今年我们科学的，现在的人科学很发达，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研究风，我们也可以怎么样，人也可以控制风。但是当然我相信我们人还是有限的。今天有一个，如果有一个台风，有一个飓风来的时候，谁可以控制？没办法，我们只能预测。可是我们也不能叫这个风转向，这个风还是不在人类的掌管之下，是不是啊？那在耶稣那个时代更是啊，那科学没有这么进步，所以对他们来说，风是不被人类了解，也不被人类所控制的。虽然风不能够被人所了解和控制，但是并不表示风不存在。怎么可以知道风存在呢？风吹的时候有响声，而且呢，风吹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这个树叶在摇摆，烟囱的烟这个方向会向一个方向去。所以这些风它的工作会带出一个现象，这个现象，这个风的工作或者说风的能力带出的果效是可以看见的。所以圣灵也是如此，我们没办法看见圣灵的工作，我就说我们不知道圣灵怎么工作。其实耶稣的意思是没有人知道圣灵是怎么工作，圣灵怎么样在一个人身上来做成这个叫人重生的工作。但是如果一个人身上领受了圣灵的工作，这个圣灵工作的果效是可以叫人看见的。所以我想这也，我们每次读这些经文我们真的明白的时候，我就是说我也是常常希望想帮助弟兄姊妹晓得怎么应用。所以我们真的都要问我们自己，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身上有没有看到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的这个重生的工作，
产生的果效。我们真的不要自欺欺人，承认自己没有是我们成长的第一步。我们必须先承认自己没有，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去寻求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我们就是不愿意承认，我们否认其实我们没有，我们还要坚持我们是有，我们就是最可怜的人，就像尼哥底母一样，当年的尼哥底母一样。所以圣灵所做的这个使一个人有新的出生这个工作，圣灵怎么做成这个工作不知道，没有人可以知道。正如风的这个风的这个行径，它的这个作为是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是呢，圣灵如果在一个人身上完成了这个重生的工作，那就有实际可以看见的果效，叫我们知道这个人真的是领受了圣灵在他生命里面所做的这个重生的工作。那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很实际我们可以来省察自己，譬如说我们对神的话有多少的渴慕。一个是属于世界的人不会渴慕神的话语，我们所有兴趣的大概就是现在科技电脑，现在的年轻人这个 Google 这个电脑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偶像。年轻人都是从早到晚坐在电脑前面，随时 email 进来他马上知道，下一分钟他就可以回，要什么资讯马上 Google 上去就有了，什么都有，奶粉什么牌子，哎呀，这个每一个牌子又是什么样什么样，哦，我的儿子一定要吃这个，我要去 Google 一下，我们今天如果说医生诊断我有什么病 Google 啊，这个直肠癌是怎么样，你就可以所有的都可以，你可以做医生了，医生可能还不够你，你 Google 就是万能了。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悔改，我们不渴慕神的话，花多少时间读神的话，每一个人都要问自己。我知道很多男生很喜欢球赛，现在又是 season 了， Celtic Red Sox Patriot OK，哇，球赛不能不看，礼拜天昨晚礼拜今天下午有没有球赛，哇，回家我要看球赛。那天我们跟佑出去，我车上带两个孩子，第一句话其中一个孩子就跟我说，昨天晚上 Celtic 赢了 OK， 我说哦，我说这个，他说哇，然后另外一个就两个人就咕咕咕一直在讲，哦，昨天晚上这个 Celtic 怎么样打怎么样打，我没有看，所以我也不知道，不过就听他们讲。哎呀，我们真的是诚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渴慕神的话有多少，我们听讲到是不是打瞌睡，还是神游向外，人坐在这里脑子想的不是在听的东西，已经呜呜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大概在计划这暑假要去哪里玩 OK。我们真的是要知道哈，当然偶尔的一定有的，我现在常要解释，因为我发现人常常一听我的话都是没有真的听懂 OK， 没有听懂的时候就开始钻牛角尖 OK， 师母是怎么样怎么样，师母是，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偶尔可能我们都会有这种问题啊，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听讲到就拼命打瞌睡 OK，偶尔可能我也会失神，但是不应该是一个经常有的现象。我们应该基本上，所以呢，我自己哈真的是很渴慕神的话。我在神学院读书，我没有缺过一堂课。我就是生病了，我还是祷告。我当然生病了，前天晚上我就早点睡觉，然后我就祷告，我求神让我可以这个有足够的精神啊体力，第二天我还是要去上课，我舍不得放掉任何一堂课，我舍不得真的是失去一次一个机会去学习神的话语的机会。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新的出生就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必须要吃要喝，我们地上的生命也要吃也要喝，地上的就是吃食物喝水还要呼吸，对不对？但是新的生命 是属灵的食物，属灵的这个需要属灵的供应，那我们就是要读神的话，要祷告，我们需要去默想神的话等等。好，所以这是耶稣给他讲解，但是他还是没有明白，不过还是很感谢神，约翰福音后面给我们看见他至终还是跟随了耶稣，那表示说他其实当时虽然不明白，他还是回去思想。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说默想神的话是很重要，我自己是很这个习惯，我是已经是一个习惯了，可以对我来说不是不需要努力的，就是经常有的一个习惯，但是我想很多人没有这个习惯，没有这个习惯我们就可以开始吗？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常常去默想神的话。那么在我们默想的这个花这样的时间，圣灵就会开始来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话，也会在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当中来教导我们，把神的话跟我们经历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让我们可以明白，让我们可以明白我们所学习的神的话，真正的明白我们从我们生活经验里面去真正明白。所以我刚刚说领人做门徒哈，我就发现真的领人做门徒啊是 time consuming， 是真的要花很多时间的，不是就是在讲道讲台讲一篇道，然后这就叫领人做门徒，其实不是的，是要花很多时间去跟那个人，去在他的生活里面去教导他。那当然自己要先学习，自己先学习，然后才可以真的有自己学习的经验去跟别人分享，如果自己都没有怎么去分享，是不是？所以真的门徒训练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耶稣说你们去领万民做门徒，主要的动词我们上次已经讲的是 make disciple， 然后 participle 分词去施习，凡我所教训的人都教训他们遵守，这都是分词，是形容领人做门徒。那所以我们今天 我想我们真的是要好好顺服神的话，不要只是带人做决志祷告，不要只是领一个人受洗，我们真的要照耶稣所说的，凡耶稣所教训的都要教训他遵守，遵守不是讲给他听，要跟他一起，我们一起学习。所以其实我有时候要花很多时间去辅导，但是我非常 enjoy， 为什么？我也在学，因为这是一个机会让我 也同时学，不但是让我学，让我跟他一起去经历神的作为，真是虽然 有一起的挣扎，一起的眼泪，但是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一起的欢笑，一起的赞美，一起的感恩，一起的敬拜，那真的是敬拜，真的是敬拜。所以这时间啊，不是浪费，懂我的意思吗？不要天天想我很忙我很忙很忙，我不行了，我又我工作，我在实验室，我好多实验要做，我这个那个那个这个，有一些东西是重要的，可是不紧急，紧急的事情大部分不重要。当然我不是说你的工作不重要，但是问题是永恒是重要的，还是要尽心工作，可是尽心工作还是要划界限，该杀的物归给该杀，你老板要你工作，你要把你的时间好好的做，你领薪水，你这个上班的时候你就是专心的去做，可是你要把神的物归给神。我们礼拜天就是要分别出来，我们小组的查经的小组我们应该分别出来，因为这是神的吩咐，我们需要过一个教会的生活，我们要服侍，我们应该要侍奉这位神，我们应该要把时间分别出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我有关心人的恩赐，我去关心别人，我有教导的恩赐，我可以参与主日学的教导，我有什么样的恩赐，我的时间就是要分别出来。所以 我也是感谢神，我们家从我牧师，我跟牧师大学毕业一直到如今，我们从来不会因为要考试就不来聚会，我们从来不因为这个事那个事我们就不来聚会。那我当然我还要解释，如果你们暑假要全家回中国去度假，绝对是可以的，我不是说什么都不可以做了，你就是必须每个礼拜天到真理堂让我看到，不是这个意思 OK， 但是你回到中国礼拜天也把它分别出来， 来敬拜神。当然我知道 在中国可能这个比较困难一点点，但是还是可以达成的。或者我们就在家里面，我们跟孩子一起来敬拜神，我们有不同的做法，但是我们就是分别出来。所以牧师他后来要读西北大学，要来申请美国这读博士学位，化工博士学，我们就定个条，我们自己的这个是什么，我们自己的不，我们自己的分别啊，我们就说绝对不影响我们日常的侍奉跟家庭生活跟教会生活。所以牧师没有去补习班补托福，我们就是去跟别人借这个托福补习班托福的材料，每天晚上他晚上十点读到十二点，辛苦一点点啊，所以该讲到照样去，因为有时候礼拜周间的晚上他有时候要去一些团契查经班讲道，还是照样去，但是就每天晚上从十点读到十二点，很用心的读，然后也借着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我们需要的头脑的聪明。 OK， 结果牧师考的成绩比他大学刚毕业曾经考过，那时候他我公公让他立刻出国，所以他也考过托福，那成绩比过去考的还要好。但是呢我们就是有一些我们自己的界限，所以牧师他上班工作晚上绝对不应酬，他们公司人都知道了，他们公司人笑他是 PTT 会长，怕太太 PTT、PTT 会长礼拜天晚上一定不应酬，所有的人都知道。所以有些这些因为他们是那种牧师是在化工所，他们是服务这些工业界的，帮他们做研究，他就跟他们说你们来找我中午来，中午来化工所，化工所有餐厅，而且化工所餐厅相当不错，我请你吃饭，但是晚上谢了。那有时候真的有一些公司的应酬，牧师就请副组长去，那当然那个副组长他不是基督徒，他们都没有这样的一些考虑哈。那牧师晚上一定不去的，因为有时候他晚上我们有聚会，晚上他需要讲道或者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牧师一定是六点半下班，好，六点半到七点之间下班，正常的规定是五点，所以他还是做晚一点，因为他是做主管，所以还是有些，所以他就是上到六点半到七点，他就回到家，我是说回到家哈，平常是五点，下面的人大概五点钟就走。不过我知道现在在这里好像大家是老板没走下面的人不敢走，是不是？不过以前牧师他说你们走你们走，他自己他做到五点半回家就是回家了，礼拜六周末礼拜六礼拜天绝对不上班。所以因为这样他的总经理甚至跟他吵了一场大架，这个两个月时间你两个人不讲话，有什么东西透过秘书讲话。但是牧师他的原则就是分别，我们的原则就是该给神的就给神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是就是说真的是需要把我们有这个生命，我们也要真正活出这个生命来啊，不能只是嘴里面说。将来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无论我们怎么为自己争辩都没有效。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可以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他说到那日必有很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很着急哦，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跟随他，我们是让他做主人，那我们为主大发热心，但是如果是我们从我们自己发出的，这个也不是讨神的喜悦，我们就只能说我们真的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主人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对我自己来说，这是我自己的服事，我想神可以为我做见证，我常常在神面前对神说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求做一个名讲员，我今天在真理堂好好的教导你们，如果这是神给我的工作，我欢喜快乐。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仆人，我们真的活出一个
尊主为大的一个生命来为他做见证。真正的见证不是我们做公司的 CEO， 不是我们有很成功的事业，真正的见证是我为基督的缘故，我愿意把自己全然献上，做他的仆人，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见证。因为真正被高举的是他，不是我们。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已经学习了耶稣他借着死亡和复活，他已经打败了一切的仇敌，被高举，他是神最后要实现在地上这个理想的君王的统治的君王，他已经在执行这个君王的统治，而他是借着圣灵来执行这个君王的统治，也借着圣灵的工作来扩展，有使得更多的人可以悔改，接受耶稣带给人的拯救，能够愿意转向神，接受神君王的统治，而进入神的国。主啊，我们知道那这一些凡事悔改相信耶稣的人，其实我们都经历了圣灵在我们身上，圣灵所做的使我们重生，再一次的出生，而且这个再一次的出生是从另外一个领域，从神你那里，一个天上属灵的领域，一个新的出生，是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主。我想我常常感谢神，就是说这个神给我们人类的救恩，神的美好的旨意跟计划，不是现在我们就可以完全享受这个永生，要等到耶稣再来，那也就是借着我们信了以后还在地上有寄居的日子，神你来试验我们的悔改跟信心是如何。我们是真正悔改相信的人，我们就会天天悔改转向你，天天来降服于你。我们借着这样的天天悔改跟相信，走完这一生的路程，一直到我们或者死亡临到我们身上，或者耶稣再来，我们就可以真正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到神你要赐给我们人永远的福乐，那真正的安息，我们可以真的是与神面对面，享受永远的神永远的同在。这是我们罪人真的，这不是我们可以得的，不是我们配得的，也不是我们该得的恩典。我们真的是不能明白你为什么向我们这些罪人显出这么大浩大的恩典。主啊，我们还是要天天承认我们自己有许多的悖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真的委身于你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计算代价，舍己的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呢？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不要逃避，我们要面对，我们要诚实的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好让我们知道将来我们真的是靠着我们的悔改跟相信，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可以享受神你的国，在你君王的统治之下，你这位创造万有良善施恩的神的统治之下，我们真的是才有真正的福乐。主啊，你实在是恩待我们每一位，我们真的是说我们听了，可是我们能不能听见，这真的是需要你的恩典。所以再一次求你施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